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21课，主题是意象的解释。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第7章15到28节。首先我们来看但以理书7章15到18节的经文解析。我们先看7章的第15节，经文说，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这是对梦境或者是意象的典型反应，可以对比创世纪里面法老在41章第8节，以及尼布甲尼撒王在但以理书2章1节和4章5节的表现。创世纪41章8节说，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再来看但以理书2章1节说，尼布甲尼撒在位第2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另外但以理书的4章5节说，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这3节经文分别说到心里不安、心里烦乱，还有使我惊惶，都跟7章15节的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使用的是同一个动词，就是指惊吓使人不安。但以理看见这些恐怖的景象后，心中感到极度的不安和烦乱，他形容自己的心灵充满了忧虑，脑海中那些令人惊骇的画面使他感到惊恐万分。这种强烈的情绪反应在但以理书以及其他的圣经记载里面，是人面对来自神圣或超自然启示的时候的典型表现，显示出呢意象的内容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再来往下，我们看7章的第16节，经文说，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节经文在描述但以理向属天的侍从寻求解释。由于但以理对意象感到心神不宁，他主动走向天庭中的一位服侍者，或者是称为侍立者，寻求解读。在圣经的启示文学的传统里面，这些天上的随从经常被用来充当人跟神秘信息之间的沟通桥梁。那这里讲的侍立者呢，其实就是属天的侍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使。这里的天使担任的就是讲解员。在但以理书的后半段，解释者的角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前面几章的故事里面，是由但以理这位凡人去解释君王的梦，但是从现在开始，这个任务转交给了一位天使来执行。这位一开始没有透露姓名的侍立者，很可能就是后来在意象里面清晰表明身份的天使加百列。这一种从人到天使的转变，标志着但以理书的内容已经从宫廷历史转向了更深奥、更复杂的末世预言。再来往下，我们来看7章的第17节，经文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这一节经文呢，是关于但以理书第7章里面四个王或者是四个国度的解释。意象一开始初步揭示就是四个世俗的霸权。天使呢给但以理的第一个解读非常的简洁，有四只骇人的巨兽 代表地上将会出现四个强大的王权或国度。这个跟但以理书第二章梦里面描述的四大帝国分别是金银铜铁是相对应的。虽然经文原文在王跟国度这两个词上面存在混淆，但是无论是指统治者本身还是指整个政权，都确认了意象的焦点是世俗的最高权力。学术界普遍认为前面三个国度是巴比伦、马代跟波斯，但是关于第四个国度的身份，从古到今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传统派的看法，认为它指的是罗马帝国。许多传统学者跟历史文献倾向于认为这最后的最可怕的帝国指的是罗马。另外一个是学术上的观点，他认为呢，这个帝国是指向希腊帝国的后期，尤其是针对犹太人发动残酷迫害的塞琉古王朝。这个观点的依据是说，但以理书第八章明确地把意象指向希腊，而且一些古代资料也支持希腊是四国里面的最后一国。总之呢，尽管天使的解释非常的简略，但是它的核心是确立世上的国度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强大霸权，而意象的真正重点是放在最后一个国度跟它最终的命运。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七章十八节，经文说，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这一节经文是在描述至高者的圣名身份上的争论。天使在解释意象的时候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篇幅去解说四只巨兽的具体身份，而是将焦点放在至高者的圣名这个群体上面。天使明确地指出，这一群人必定会获得统治权，并且永远享受这个国度直到永恒。那关于至高者的圣名的这个圣名身份的两大争论其实一直存在着争议。第一个观点是说，这里的圣名指的是天上的使者，就是天使。因为呢，圣名这个词在圣经和许多犹太的古老文献里面经常被用来指称天使或者是属天的存有，而且但以理书其他的地方也确实有用圣者来指天使。比如说但以理书的四章十七节、八章十三节。支持这个观点的学者认为，作者借着强调这将会是一个属天的由灵体力量建立的国度，而这些天使的胜利也就等同于他们在地上为以色列子民征战的胜利。再来是第二个观点，第二个观点认为这些圣名指的是地上的中信者，也就是上帝的子民。因为呢，学者指出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里面，圣名的行为跟遭遇明显是指地上的群体。而最关键的证据就是第二十五节清楚说明，这个圣名群体将会遭受小角，也就是终极的敌人的残酷逼迫。遭受逼迫的无疑就是地上的信徒，而不是天上的使者。此外呢，第八章也使用圣名来指地上属神的选民。所以呢，总结来说呢，主流的说法比较倾向于这里的圣名群体指的应该就是属神的百姓、属神的子民。虽然两派的学者争论不休，但是从遭受逼迫这一个最重要的线索来看，将至高者的圣名推论为地上的属神子民，似乎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问题比较少的解释。他们是那群在末世中坚守信仰的忠诚者，将透过那像人子的代表获得上帝的赏赐，最终继承并且享受永远的国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七章十五到十八节经文的大意。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在说明关于四国跟圣名的阐释。根据那位来自神界的解释者的说明， 但以理在意象里面看到的四只猛兽代表着四个世间的统治者或者是政权，这个跟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相似，这两者之间在文本里面自由转换，既可以以君王指代国家，也可以以国家代表君王。这些强权虽然兴起在人间，从世界的权力结构里面浮现，但是他们的权力、统治范围和主权都受到至高主宰的批准跟划定。这里就重申了一个古老的观点，就是说世间的历史进程跟朝代的更迭，从根本上来说是被神所允许跟控制的。这份解释呢，特别提到了信奉至高者的子民，也就是圣民，他们显然跟意象结尾出现的那一位像人子的这个角色，也就是人子相互呼应，他们呢将会是第五个永恒国度的继承人，正如那位来自天上的君王将获得并且永远治理这个国度一样，这些神选的子民也将获得并且永远掌握这个统治权。这里就符合了一个原则，君王可以代表他的国度，同样的，这个来自天上的代表也可以跟信奉他的群体相互象征。这个暗示了未来的君王必须谦卑的治理，跟他的百姓选民处在同等的地位。在见证了这些惊人的景象之后，先知但以理感到了极度的不安、困惑和惊惧。他的这种反应跟先前看到异象的巴比伦君王们的焦虑不安非常相似。作为神圣启示的传达者，但以理意识到自己无法独自理解这些复杂的内容，因此他主动寻求帮助。他知道该去哪里寻求解答，并且向那来自天上的使者提出了最核心的问题。他要求知道他所见景象的真实的意义跟详情。那位神界来的解释者最终也满足了他的请求。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七章十九到二十八节的经文解析。首先我们看经文的十九到二十二节，经文说，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它打落，这角油液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这段经文呢，是在说明但以理对终极强权的一个追问。由于天上的使者提供的解释过于简略，先知但以理渴望了解更多关于第四个强大政权，那个新兴的势力，以及神选之民的最终命运。他对那第四只巨兽的特征尤为关注，它远超过前面三个国家，不仅在凶猛程度上令人震惊，还拥有坚硬的铁牙跟铜爪，可以彻底吞噬跟粉碎一切，并且用脚践踏残余。它的形象完全不像任何已知的动物，它极致的可怕跟威力让但以理深感不安。但以理进一步描述了那只巨兽头上的十个王权的象征，就是那十角，以及在他们当中崛起的那个独特的新力量小角。这个新力量的出现导致三个旧势力被推翻，相比先前对他的描述，这一次但以理强调了这个小角不只是拥有像人类的眼睛和夸大的言论，更在外表上显得极度的蛮横，虽然他看起来可能不显眼，但实际上却拥有超越同类的巨大力量，是一个非凡的超级强大的敌对势力。但以理接着揭示了异象中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细节，就是这个狂妄的小角不止言辞上冒犯神灵， 还直接对属神的人民展开猛烈的攻击，并且一度取得胜利。这表明了这是一场结合了政治压迫和信仰迫害的行动，使得至高者所拣选的子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跟蹂躏。这种迫害将会持续，直到岁月永恒的审判者亲自降临，为他的子民伸张正义。那时，信奉神的人群将会获得他们的最终赏赐，掌握国度跟权力的时刻就此到来。
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唯有他能显明奥秘事。谦卑寻求神，他必赐下智慧和聪明。让我们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七章的二十二节，接下来我们要看七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经文说，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并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这几节经文呢，是关于天使揭示最终暴君的一个细节。由于但以理心中能有困惑，那位来自天界的信使就进一步阐明了细节。他只专注于但以理询问的第四个超级强权，并且强调这个国家跟所有前面的政权截然不同。他的目标是吞并并且摧毁整个世界。构成这个帝国的是十个崛起在他境内的王权，这象征着一个由国际联盟组成的统治结构。在这些已结盟的统治者之后，一个与众不同的新领袖将会出现。为了实现他称霸全球的野心，他将会展现实力，征服并且压制原有的三个国家。这位暴君将会公开攻击至高神，他的言论充满了亵渎跟敌意，更严重的，他将会残酷地对待神的虔诚追随者，施加各种形式的迫害，比如说没收财产、经济封锁、殴打甚至监禁。这个敌对的人物不只试图透过高压统治来控制全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跟作息，尤其他针对近前的信徒妄图修改神所确立的时节跟律例。虽然这可能影射历史上安提阿古四世推行希腊化、废除犹太传统的行为，但是从末世预言来看，这代表着最终的集权者试图扭曲或者是消除神所设定的普世秩序和人类的规律，使所有人都被迫顺从于他的掌控。预言指出，神的子民将被交在这个暴君手里一段时间，这被称为一个时期、两个时期、半个时期。这段时间通常被解释为三年半，象征着一股邪恶力量猖獗的考验期。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字累计，更有深度的解读认为呢，这个表达方式象征着一个先是遭受迫害，就是一期，随后苦难加剧，就是二期。但在所有人都以为邪恶会继续扩大的时候，出乎意料的神将会介入，就是半期，突然终结暴君的权力，实现审判。这一段考验期虽然严峻，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神会出手拯救他的子民，前提是子民要能够坚定的忍耐到底。再来往下，我们来看26到27节。经文说， 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这两节经文呢，是描述关于磨难的终结跟神圣的裁决。当神的选民所遭受的严峻考验期满之后，那一位狂妄的敌对统治者将会立刻失去他的威风跟权势，他所建立的霸权将会迅速的瓦解。这是因为审判大能者将会坐上审判的宝座，对他执行裁决，这位独裁者跟他的权力将被完全的剥夺，遭遇绝对而且彻底的毁灭。这不可一世的暴君将会被那一位像人子的处以终极的惩罚。随后统治的权柄、领域以及世上所有国家的主权都将作为长期忠诚的一个补偿和平反，赐予那些受尽苦难的对至高神保持忠贞的信徒，他们所受的一切冤屈都将得到洗清，并且迎来苦尽甘来的时刻。天使最后再次的确认，这个新成立的王权将会永远持续，并且所有世间的掌权者都必须臣服并且顺从这个国度的统治。这里所提到的所有顺服和侍奉的对象，最终是指向至高的神本身。小角被审判和灭亡的事件明确证实了一个事实，就是神才是所有力量和权柄的真正源头。人的权力都是短暂有限的，一旦到了神所设定的期限，那位自以为能够称霸天下的暴君就会被立即终结。从此神那永恒不变不朽不灭的国度将正式建立并且永远持续。最后一节经文，我们来看七章的28节，经文说，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这最后的一节经文在描述异象的冲击以及但以理的反应。尽管天界使者的解说已经结束，但是先知但以理的心情却没有办法平静，他因为所听所见的预言而感到极度的惶恐跟不安，连脸色都发生了变化。可见这一次的体验对他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震撼。由于他对异象的深层含义还没有完全领悟，加上周围没有人可以理解他的经历，更没有人可以分担他内心的焦虑，最终他只能将这一切默默地藏在心底，并且将这些超凡的经历记录下来，完成了他作为神圣历史见证人的职责。这份预言书从来没有鼓吹以暴力的手段来对抗压逼，因此不能够简单地把它看作是反映某一个时期的武装反抗宣言，比如说马克比革命时期。事实上呢，作者坚定的主张，唯一有效而且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来自于神，因为邪恶的力量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人类自己想出来的解决方案都只是治标不治本，只能够带来短暂的缓和。真正的最终解决之道必须等到人类历史终结的时候，由神亲自介入，建立起他的王权，进入一个超越历史的新境界，这才是神选之民真正应该期待和寻求的道路。最后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但以理书7章19到28节的经文大意。这段经文是在说明关于最终的强权跟圣民的一个胜利。但以理对第四个帝国的特性提出了更深入的疑问，而且得到了解答。这个帝国被形容为极度的凶残，它的残暴程度远超过前面三个帝国，它将压制和毁灭整个世界。 他的统治结构体现为十个君王，就是十角，象征着完整而且彻底的统治。随后呢，一个具备人类特征、有眼有口的神秘新王，就是小势力小角，从中崛起。这位君主以极度的骄傲和狂妄作为他的特征，而他主要的恶行是直接攻击至高主宰跟他的追随者，也就是圣民。这使得这个政权从根本上迥异于前面三个政权，集中体现了对神的反叛精神。而这个狂妄的领袖不只是口出亵渎之言攻击上帝，更企图摧毁圣民的身份和信仰的根基。他试图改变圣民的节期和律法，用这样的方式来抹去他们作为分别出来的群体的历史跟特性。这种阴险的破坏比单纯的暴力更具有威胁性。在神的主权许可下，圣民将会被交在这个小角的手中一段有限的时间，分别是一期、两期、半期，加起来总共约三年半。这段时间是预先设定好的，用来达成神的特定旨意。在这个期间，小角将会取得暂时的胜利，但是这一种迫害最终会有一个确定的终止点。这个预定的期限一到，永恒的审判者就会进行裁决。这次的审判将会彻底彰显至高主宰对世界历史的绝对掌控权。结果就是小角会被处死，他所属的第四帝国也将随之彻底消失，因为他们对神的敌意是没有办法被容忍的。这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到来，也就是但以理和尼布甲尼撒王所预见的第五个国度将会被建立。这个神圣的新国度尽管会在地上实现，但是它的权柄跟源头都来自天上，它将取代那凶残的第四个帝国。根据预言，其余的三个帝国，也就是代表世上所有的国家，将会被允许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但他们的权力将会被剥夺，所有的君王跟权柄都必须臣服于人子和圣民所统治的国度之下。这个新的政权将会由一位具有神性却拥有人性的领袖，也就是人子来掌管。他将跟一群跟他一同分享圣洁的百姓，也就是圣民共同统治，并且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古罗马帝国虽然在历史上无与伦比，并且它被看作是第四个国度的一个重要预兆，但是它在公元五世纪消亡之前，神所启示的新国度已经诞生并且在其中传播，这表明即使在罗马这一类最强大的帝国框架内，神所建立的王权也已经开始统治，并且在深层的意义上瓦解了世俗的邪恶力量。罗马的衰亡成为后世国家覆灭时的警示符号，也成为新兴强权借鉴的象征，这使得人们思考是否会有一个新的罗马式的实体在末世出现，体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所描述的最终景象。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是你不在迷失方向。